人群中，爱情都全献给了你，让所有的漂泊的梦有结局。你是我心中不停的幻境，你是我生命全部的回忆，让我的心随你而远去。你是我心中飞扬的旋律，你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，让我的心。
聊了几期，终于聊到了爱情这个话题。这个世上没有了爱情，天地万物都没有了色彩。年少时，我很爱看青春爱情故事那一类的书，因为没经历过，只好通过文字去感受一下爱情的外貌。后来经历过深刻爱情之后，就好像一个跌跌撞撞从远方走过来的旅客，不愿讲故事给人听，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故事，我只愿没有故事，踏在坚实的生活的土地上。我们看薛小婵，看张小娴等这类关于爱情的散文，听爱情歌曲，看爱情电影，会感获良多。一些情感类的书卖得特别火，它里面就是不讲故事的，因为讲故事的鸡汤类书已经太多了。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固然会获得很多人听，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，无非是在火里水里走了一趟给别人看而已，有己及人，所以晴儿今天不说故事。爱情故事呢，也总逃脱不了那几个模式，太过俗套。我只说一些能勾起你同感的话语，也许你脑海中会浮现某个人、某段关系，然后再渐渐淡去，帮助你做出一些理性的思索。有人说爱情嘛，有很多种类型的，但在晴儿看来，爱情并没有那么多种，本质上只有一种，就是相守相持。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所有的风花雪月都凋谢，铅华落尽，人与人之间需要的还是彼此的温暖与安慰，从对方身上获取安全感，包括心灵的安慰，现实的关怀，这是最终的落脚点。那种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你爱我，我不爱你，包括暧昧不明，暗恋，都只能算是恋，而不是爱情。如果还有第三个人，第四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加进来，那就更是一出闹剧了。假设关系不对等的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，时间久了还是会厌倦的，因为那个人不可能真正给你安慰。暧昧不清不过是一种不确定性， 本质上是精神刺激，所以对于成熟的人来说，都会很自然地拒绝暧昧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有或多或少暧昧的经历。喜欢暧昧，其实还是内心缺乏充实的东西，处在空虚状态，需要填补而已。这也包括从未接触过真正爱情的那个时候，比方说求学时，让你想起来有点脸红的那个男生或女生，内心涌动的青涩好感，那种模糊不清、进不得、退不得的感觉，如初恋一般，就像坚果的青青香气，等待着被开启。也包括结婚数年之久，开始对别的异性产生好感这种情愫，这些都不能算是爱情。人是感情动物，理性通常被放在感性之后，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往往比年轻人更容易分得清什么是激情，什么是暧昧，什么是真的爱情，这在我们这个年龄还是很难体会到的。所有爱情的开始都伴随着四目相对，当眼睛被吸引去了，自然这说明外在确实是很重要的。那可能不是指容貌的吸引，不是说眼睛有多大、鼻子有多高，或者说头发有多长，更多的是一种气质。尤其对现代人来说，大家都是读过书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更看重一种相投的气味。千万不要说我不看重外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外在意味着接受，如果这个人连你的外在都不能接受， 更不可能去了解你的内在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啊，大学里的恋爱多半是俊男美女的配对，不能说那不是爱情，那只是一种很浅层次的稚嫩的爱情罢了。所以呢，毕业季也就是分手季，这样的爱情很容易不堪一击，也很容易被新的漂亮的人所代替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。不过啊，那些不找美女的男人，也许是因为美女不跟他，也许是他怕养不住，也许是他认为找个花瓶不如找个富婆，但不代表他不喜欢长得漂亮的。而不找帅哥的女人呢，可能是帅哥看不上他，可能是怕别人惦记，也可能是想找个金卡，但不能证明他不稀罕帅的。但话说回来，外在条件要求越少，爱情呢越稳固。因为人的容颜会变，好性格好本领却是不容易变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能二者兼而有之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我们公司啊，最近要推出一本小说叫《相亲记》，里头的女主角相貌平平，更没有财富财气和家世，到了待嫁的年纪便开始地毯式的相亲，惹来许多有趣或很囧的事情，最后呢跟自己的上司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姻缘。女主角虽然说没有很优越的外在条件，却以善良正直真诚赢得了男主角的心，与男主角的对白更是充满了贫嘴逗乐的趣味，两人臭味相投。可见啊，性格魅力真的是非常重要，也许它可以决定你一辈子的幸福。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，神仙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，
请关上我的眼睛，整个心里都是你，希望真爱能被你感应。
你是月亮，我是星星，陪你一起数星期，见证如此坚定。 是我们的甜蜜约定。 Baby, you will know our love so sweet。
所有幸福的爱情，理想的爱情，都来自于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自我的选择。很多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因为总是不能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，而是为别人而选择。那些为了物质、金钱、美色、肉欲、父母之命、孩子等无奈或自愿做出的选择，都不属于自己的选择。哪怕我们说一个人很爱钱，这个女人很贪财，她选择了嫁入豪门，看起来这是她自己选的，但也不属于自我的选择。除非他眼里只有钱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相对于名利，内心的平静是非常奢侈的。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寻找不到内心的平静，而真正好的爱情是彼此相处的时候能够彼此获得平静。这种平静啊，不是说平淡没有任何波澜，而是两个人可以很好的沟通。所以真正的爱情的条件一定和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一个吸引你的性格，一种独特的魅力，一种永远不会让你厌倦的东西。最最重要的是你们之间能够不费力气的沟通。当然，如果要永远都拥有不费力气的沟通，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所以我说，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遇到问题了，如果要费力的去沟通的话，那么就说明这两个人本身是有问题的。
想了太多是太久，忘了本能要主动，礼貌才会够，这次绝对不再犯错。
等得太久，每次这样都没有好结果，倒不如先主动，才不怕失落，省得失眠又头痛。
电话终于打通，
别忘记刚才
出去玩，还是吃个饭，谈谈天气当个开头。
又是艳阳天，
又是大晴天，
等一点时间，
等一点悠闲，
你放不放电。
爱一个人，首先要让对方快乐，这个是相互的，而不是引导关系、训诫关系、鼓励关系。现在很多人所处的爱情啊，大多数是师生关系、母子关系，没有平等的。有的人找了个老婆就像找了个妈，反之有的人找了老公就像找了个儿子，有的呢则找了个拯救对象，有的则找了个教育对象。这一点我想正在经历痛苦爱情的人是很有同感的。
一厢情愿，犹豫不决，对着镜子反复演练。你躲在房间，反正也浪费时间。
很多人开始是很相爱的，后来没有走下去，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，因为逐渐的丧失了爱的力量，丧失了沟通的激情。什么是谈恋爱呢？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彼此都那么美好？因为啊，拥有沟通激情。什么时候发的短信最多，甜言蜜语最多，写的文字最多呢？也是恋爱期间。有些人一生都能保持沟通激情，有些人则很快就麻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有一致的追求，换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。打个比方，皮埃尔和玛丽一生都保持着爱情新鲜，因为夫妇俩都是科学家。钱钟书和杨绛因为彼此都是学者。李清照与赵明诚因为彼此都是诗人，总能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中发现共同的快乐。这个未知世界可以是科学领域，也可以是文学领域，可以是学术领域，也可以是心灵的领域。实际上这个外延是很广泛的。这些共同的较高层次的爱好，通常而言是知识分子当中比较讲求，因为越是思想独立、个性强烈的人，越是讲求共同语言。没有共同语言，怎么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对自己的赞美、认同、欣赏，以及达到那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呢？
才了解，不肯放弃一点，也许最后失去一切。那年在上海的一边，把我们都关进冬天，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，此刻想来是不体贴。后来在台北的一片，我选择假装没看见，直到你消失人海里面，我才转身泪流到唇边。
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，我们单位收了一本写足球明星的书，作者在序言里这样写道：如果今年世界杯阿根廷夺冠，他女朋友就答应他的求婚。他们的恋爱已经达14年之久，两人都是铁杆的球迷。对于普通老百姓，共同追求这个要求可能高了些，大家也不想去成为什么什么家或者专家学者，但是每个人都是要过日子的，所以能够做到互相关怀、互相疼爱就够了。有了家庭，大多数爱情就融合到柴米油盐里去了。褪去这些高雅的东西，一个农民夫妇、工人夫妇之间也还是可能有这种令人羡慕的情感关系的，只要他们有共同语言。
说出那句似曾相识的再见，才发现爱情又再次回到原点，转眼 台北是冬天，
像忘却等待着未知爱情那种不确定的感觉，也许在东京的地铁隐藏着注定的遇见，不过时间是搁浅。
共同语言这一点呢很重要，因为其他东西终究不会维持的太久，财富之类有钱人中啊怨偶多的是，权贵之家争权夺利的怨偶也不少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的人，那么跟你的生活模式类似的人做伴侣其实也是很好的。那种偶像剧电视偶像剧里面放的两个地位悬殊的人啊，截然相反的人打打闹闹的谈恋爱，最后真的在一起，那种啊只是虚构做戏，为了以这种反差来吸引观众而已，而生活是并非如此的。
像忘却等待着未知爱情那种不确定的感觉，也许在东京的地铁隐藏着注定的遇见，不过是暂时搁浅，受过的伤终难复原，找新的起点，从今天不想再把路绕远，却总是擦肩，是心中描绘的画面，遇不上一个对的人实现，怎么找到永远，却总是忽略，忽略身边平凡的一切，去追逐不切实际的明天，继续和真爱走在平行线。
当然这也只是基调，比如包容、信任、忍让，这些也很重要。人们往往会混淆这两个概念，你爱他所以才会包容，对于一个你不爱的人哪里会去包容呢？一个一有分歧就冲你发火的人也许并不是不爱，而是不知道爱一个人应该怎样，那是一种性格，一种模糊的东西，不自知的。有些事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爱与不爱，而是性格和本能。所以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与一个性格暴躁的人，一定是前者更适合做丈夫，因为一旦发生误会，前者会与你沟通，后者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就是爱。前几天去看韩寒的新片《后会无期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，喜欢是肆无忌惮，爱却是克制。暴躁的、疯狂的表达方式也不能说不是爱，而是一种令人发疯的爱。除非你有强大的内在力量，并且有自信能够牵制住。但是凡人有这个力量吗？ 自己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还要去接纳这一切。我认为呢，是没有的。因为人相爱的必要条件就是平缓的沟通和人格的尊重。爱情是谈条件的，我爱你，你可以什么都没有，我都会爱你。这句话是骗骗小孩子的。爱情的条件处在开始状态，如果已经接纳了，还要继续讲条件，那就是借口。好比一个人已经跟你结婚了，还要不断地说你这里不配，那里不够，这岂不成了侮辱吗？我们也不要再讨论是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选择你爱的人这种话题，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，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爱的。我们爱身边的亲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也正是因为他们是自己圈子里的人，那是与自身相关的，说到底还是在爱自己。而你付出了爱，别人也会给你爱。为了让自己幸福，我们就要不断付出。那种一方苦苦付出而另一方一直索求的爱，是注定无法长久的。在这里啊，要提醒那些正在享用爱情的人，不管你是男还是女，不要觉得你的另一半会对你一辈子无条件的那么好，他只是爱你，而你不能利用他的爱，因为人都是一种需要被爱的动物。
但我心底一直有声音在跟我告白，他说不能没有你的存在，好怪，想爱却又说不出来。我和心乱，我和心乱，我和你总不会对我心烦，已经有了答案，我却不敢去看。面对你不再反抗，发现我冰冷的心感受到你的温暖，该怎么办？现在爱你会不会太晚？你是唯一，不想和你在一起，不想再和你分离。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，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。 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我知道怎么做，我不会一错再错，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，我们要的只是结果。你问我会一起多久，我不知道，大概一辈子够不够，牵着你的手往前走，我只听到你说。
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，能不能就陪着我天长地久，不要对直到最后，从今以后剩下的路。
着我说爱我，
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，能不能就陪着我一直到最后，
就一直到最后。
好好去珍惜那个真心待你的人吧，爱情原如树叶一样，在人忽视里绿了，在忍耐里露出悲凌。爱情需要合理的内容，正像熊熊烈火要油来维持一样，让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和谐的交融。感谢收听吉贝电台，愿你拥有美好的爱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今天把最爱回家，
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，用爱将爱增加。
当岁月放下一加一等于加，
一加一等于加，
念一马他永远爱护他，
念一马不论贫富和坏照顾他，
而何为你和他不离不弃好吗，请回答，愿意吗？ Yes,
I do.